好，那我准备开始。为了配合今天的新闻呢，我今天开始要讲个比较远十八禁的笑话。
嗯，
好，口勇，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好色吗？
无尾熊吗？
哎，为什么你知道？
我们今天要讲无尾熊，我不知道为什么。
好，因为他都抱着树干。
哦，
哎，不行，那个作弊要算了。
这个还是啊，是啊，好，好像有点儿童不宜。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算辅导级，还可以。
好，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与时事。我是翔，
我是口勇。
好，今天前面讲这个呢，是为了连接到今天的新闻内容啦。在澳洲有一个尤加利树园，因为一场不当的砍伐，造成数百只的无尾熊受伤或死亡，是一个有点令人遗憾的新闻啊。
嗯，
不过在讲这则新闻之前呢，我想要先分享一个有点无聊的事情哦。就今天这则新闻呢，发生的地方是在南澳洲袋鼠岛的一个园区，就袋鼠岛是一个岛屿这样子。那英文上呢，它是写这个园区种的是 blue gum。空，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blue gum 我是知道，因为尤加利树园嘛，我知道园艺市场可以买到一种叫做蓝冰尤加利的树，也有蓝这个字，而且很难种。但我没有查过它的英文，我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树，
应该不是。这个我查它的中文翻译叫做蓝胶尤加利。
笑死！哦，这是那个是宜兰礁溪的意思啦，大家不要想歪。哎，宜兰礁溪吗？基隆八堵呢？
哎好了，我们回到这次的新闻主题。根据《卫报》的报道，澳洲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它英文叫做 Australian Agribusiness Group。他被发现在砍伐蓝胶尤加利树的时候没有按照规章，也就是要避开被观察员记录有标记有无尾熊的树，还有这棵有无尾熊的树周围的另外八棵树是不能砍的。这个新闻的引爆点就来自于一个被揭露的影片，在影片当中呢，可以看到就是一台机器在砍树，然后这个树上呢就有一只无尾熊，它感受到树正在被砍，但是呢它只能往上爬，然后最后呢就跟着树一起倒下了。这个影片在网络上是可以查得到的， YouTube 也可以查得到，画面上看起来是有点令人难过的啦。这个影片呢，我之后可以分享在我们这个脸书粉专生态杂谈里面，有想要看看的听众呢可以去看一下，但就稍微做一点心理准备这样子。那根据这家我刚前面说的这个农业综合集团的这个公司，一位匿名的前雇员表示，他们在砍树的时候其实没有回避不去砍伐那些有标记有无尾熊的树，那他们当天呢也试图拯救至少40只无尾熊，并且看到他们在砍树的过程当中，因为在砍树，然后有20只无尾熊因此死亡。还有另外一名的前雇员表示，有些砍伐作业呢会在没有无尾熊观察员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这些工人呢会把地上的无尾熊尸体去清掉，所以实际上受害的无尾熊数量可能比记录上还要更多。
哦天啊，我现在看到了包括便宜刑事啊还有盈利案情这些事情，我没有想到现在还有人敢对明星物种这样做，尤其是无尾熊这种物种。
嗯，阳明国际的明星物种。
对对对。
这起事件爆发之后呢，这家公司就暂缓了砍树的计划。对这个事件呢，公司的发言人一开始表示， 他是这样说的啦，我们正在努力处理袋鼠岛上被火烧坏还有变差的种植园的难题跟挑战，同时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保护当地的动物。如果有任何人对于我们提出疑问或者拿出任何证据说我们做的不对，那我们呢会好好调查这些大家担心的事情。好，这是这家公司的发言人说的。针对这个事件呢，南澳洲副州长兼环境部长这个 Susan Close 他表示说，他已经引入了一项法规，要求说想要清理袋鼠岛种植园的公司必须得制定新的无尾熊管理计划。他表示说，这样的一个法规就代表着这个澳洲农业综合企业集团必须停止砍树，直到他们提出让这位环境部长满意的方案为止。直到现在我上网查都还没有这家公司的后续消息啦。
应该还在拟定吧。
应该是
对应该。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则新闻的感觉是什么，是气愤还是想说我们有什么石虎公园国外也蛮瞎的吗？对，还是什么其他的想法不知道。不过呢，这边这则新闻的全貌其实还没有完全揭露，线索就藏在刚刚我们的报道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揭晓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无尾熊。无尾熊的英文是 koala 嘛，意思是不喝水的意思，当地的这个语言。
所以如果你在跟当地人，他问你要不要喝水，然后你不要喝水，你就要回他 koala 这样子。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的话，你就要说什么，你知道吗？
要说什么？
要说 kangaroo，
真的吗？ kangaroo 是不知道的意思。
啊 kangaroo 是不知道意思啊。
那这样我们去澳洲，其实有很多话都会讲嘞。别人讲什么就说 kangaroo 就好了。
就是那个、啊、你不知道这个故事吗？就是为什么袋鼠叫 kangaroo， 就是当初忘记是谁，他就到澳洲，他就指着那个动物问那个原住民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澳洲他就说 kangaroo， 就是我不知道，可是他说哦原来是叫 kangaroo 这样子。
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
哦，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知道 koala 是不喝水的意思
啊。啊，那无尾熊它是主要以尤加利树的叶子为食的，那水分也是从这个叶子里面获得。尤加利树叶嘛，它其实本身没什么营养，所以无尾熊是一个非常非常节能的动物，一天可能就要睡17到20甚至22个小时。哦，然后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无尾熊长什么样子啦，但就好像其实尤加利树并不是一种植物，有好几种尤加利，像锹形虫也不是一种虫，有好几种锹形虫，大象也不是一种，有三种大象。所以我就去查说诶无尾熊是不是这样，诶结果幸好无尾熊就是只有一种，它就是无尾熊，它是无尾熊科下面唯一一属无尾熊属下的唯一一种无尾熊。当然我这边讲的是现存，不考虑已经绝种的物种这样子。那无尾熊在野外目前族群量还有多少，有超级多种说法的。这是因为无尾熊的调查其实是还蛮难的，他们都在很高的树上活动。哦，这边我就根据澳洲气候变迁能源环境与水部门，它有一个国家无尾熊监测计划2023年的报告，里面的这个叙述是写说，全国的无尾熊数量大概落在287830只到628010只之间。
但他可能会想说，哇，这落差也太大，三倍这么大，很像是废话。好像我说，我的身高，像如果是想问我身高，我说我大概在90公分到200公分之间这样。听起来很像，但其实这不是废话，很多行踪隐秘，所以导致于难以调查，或是居住在环境让调查工具有限制的一些地方的生物，例如深海或洞穴的生物啊，它们的数量啊，如果你透过不同的调查方法去估计，常常呢都会有比较大的落差，所以你得出来的数字都会像无尾熊一样，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范围。 但这时候保育方针还是会以保守估计的数量去定定会比较好。例如一种只剩50到100只的生物，那你还是要用50只的危机程度去定定策略。所以动物的估计数量是一个范围，通常来说啦是不会影响到保育方针的。但无尾熊哦，它的这个数字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到太危急，所以就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数字是怎么回事这样而已。
然后讲到无尾熊的分布范围啦，其实无尾熊并不是整个澳洲全岛都有分布啊，主要是在东澳跟东南澳，也包括这次说位在东南澳的袋鼠岛这样。但是袋鼠岛原本其实是没有无尾熊的天然分布的哦，是到1920年，因为当时本岛的无尾熊族群正在遭受栖地丧失，还有毛皮交易带来的捕猎的威胁，那时候呢就把18只无尾熊放到这个岛的野外来保护起来，当作是一个避难所。那讲到这边感觉事情有一点点的蹊跷，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会想，诶，人为的关系把一个物种移到另外一个它自然分布不会到的地方，这听起来不就是外来种吗？对，真的是哦，无尾熊就是袋鼠岛的外来种，而且还是外来入侵种。
哇，好可爱的入侵种，想必政府一定很难对他们下手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稍微简介一下外来种跟外来入侵种的差别啦。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物种它如果被人为的关系移到或是被动的移到一个它本来自然分布不会跑到的地方，那就是外来种。那如果它变成外来种之后还会对原生种造成主动或是被动的这个生存的影响的话，那就会加一个入侵种这样子。
外来入侵种其实并不是所有外来种都会成为外来入侵种，外来种其实很常见，其实不只是宠物逃逸啊，在外面就叫做外来种。如果你们家顶楼养或阳台有种菜，种莴苣、白菜、高丽菜，那些也是外来种其实，但他们不会对原生种造成危害。
没错没错。那当初这种避难所计划开始了之后，袋鼠岛的无尾熊直到2019年的这个9月一直到2020年的澳洲大火之前，它的族群数量从原本的18只膨胀到了估计有5万只。
哇，
对当地的生态造成很大的压力。那当时很多人就开始觉得说，如果要找避难所的话，像动物园这种人为环境下的移地复育计划其实就可以达到这个功能了。而且其实那时候对无尾熊调查也已经知道，并不是所有地区的无尾熊族群都濒临灭绝，有些地方的族群是很健康的。好，回到刚刚前面我故事我说有埋藏一个线索对不对，这个线索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澳洲其实没有规定不能砍蓝胶尤加利。无尾熊如果这么重要，为什么不直接禁止砍尤加利树就好？因为无尾熊只吃尤加利嘛。这个答案很复杂哦。除了蓝胶尤加利会压缩当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对，它其实也是一个外来入侵种。这个蓝胶尤加利是在1990年代这个澳洲政府在袋鼠岛开始执行的一个这个林业计划，这是一盘大棋啦。那中间过程有点复杂，总而言之呢，在2019年到2020年的时候，澳洲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森林大火，整个袋鼠岛有一半都被烧到，所以呢这个计划呢就变成彻底失败赔钱的一个计划这样子。当地居民呢也因为森林大火受够这些森林，想要回归农业，它又是一个外来入侵种会危害当地的植物，那当地居民又不想要有这个蓝胶尤加利在，它其实也变得没有产值了，大家就变得想要把这个东西全部砍掉。好，那现在我们整理一下状况哦。蓝胶尤加利呢是一个外来入侵种，而且这是一个失败的林业计划的产物，当地居民都不希望继续搞下去了。同时呢，无尾熊在袋鼠岛也是个外来入侵种，在袋鼠岛上有在袋鼠岛上有蓝胶尤加利的情况之下，它们的数量还能膨胀到威胁其他本土原生的 动植物的生存，因为当地也有其他的尤加利这样子。
嗯，
而且呢，我们已经知道了，并不是所有的无尾熊族群都遭受威胁。讲到这边，整个故事是不是变得不一样啦？
对，感觉受害者直接翻转了。本来会觉得受害者应该，或者是比较应该要比较气愤的是澳洲大部分的居民，就是本土的居民，然后以及可能无尾熊本身。但是我目前看到的是，其实当地人袋鼠岛的居民也是受害者。
没错，没错。
嗯，
好像问题来了，在这个背景之下哦，因为他今天是无尾熊，如果他主角变成绿鬣蜥的话。一开始会有闹出这么大的事情吗？那再换个角色哦，如果无尾熊变成猫狗的话，会不会重演这个剧情？哎，这个剧情感觉变得非常熟悉了。
嗯，对。而且我其实还有想到另外一个我之前就很想跟听众分享的事情，就是你们看哦，我们前面讲的怪人入侵种比较经典的入侵方法就是压迫所有原生种的空间，但是外来入侵种其实不一定只会导致所有它生活周遭的原生物种数量减少，有时候刚好有一种或几种原生物种它能够去啃食捕猎或利用这个外来入侵种，那这个原生种就可能伴随着入侵种的扩张，尾随在他们身后，跟着一起攻城略地，一起取得优势，最后那个原生种呢就跟外来种一起成为生态问题。这也是另外一种外来入侵种造成危害的方式，就是透过改变原生物种的组成比例。
嗯，
但今天啊，偏偏刚好这个原生物种是无尾熊，是可爱的明星动物，那就导致这个问题复杂度上升好几个档次。啊，不就又刚好，幸好事情发生在无尾熊也算是外来种不算原生种的袋鼠岛上，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才没有上升到一个最最最最难解的程度，但它难解程度依然很高。我们依然不容易对无尾熊这么可爱的动物使用简单快速的移除手段。
对，没错。
对对，理性上可以，但是情感上啊，澳洲政府敢这么做，其实我们不知道它会受到多大的阻碍。
对对对对对，大家对看那个猫狗就知道了，嗯，就非常的不容易，嗯，非常的不容易。礼拜三的时候呢，我们粉专有发表一个贴文啊，是在讲说，哎，那时候就反正有人就是发了一个。讨论讲说其实北极熊灭绝的啊，不，北极熊还没灭绝，
时空旅人啊。
不行，我不是时空旅人。他讲就是北极熊数量到濒危的程度的原因呢，其实跟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没有关系，
嗯，
而是因为人为猎捕的关系啊。那我们在那篇贴文针对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表示其实北极熊它也是一个明星物种嘛，它顶着这个明星物种的光环之下，很好的很大力的宣传了全球暖化的这个议题，所以就算想讨论北极熊最主要的濒危原因不是全球暖化，在论述的时候也需要特别小心，要避免全球暖化这一个很难宣传的概念从它的宣传大使也就是北极熊的身上脱落。
嗯，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我们粉专贴文啊。那我这边想要讲的事情就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明星物种光环跟人性之间很有趣的交互作用啊，也可以说是明星物种光环反而让我们无法自在的讨论客观事实。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而今天呢，我们看到无尾熊的这个案例呢，是另外一种明星物种光环造成的困境。大家想谁敢去移除无尾熊啊？尤其是对对，大家如果说，比方说我们今天要移除某一种，好，红活蚁好了，哇，大家这个撒药啦，然后去圈一块地起来，大家都禁止进入，看到红活蚁杀无赦，怎样怎样的，大家都做得非常的轻松自然，理直气壮。谁敢去杀无尾熊啊？然后去抓无尾熊过来把它杀死。
光环从最大到最小，真的差很多。你想想看，如果是某种入侵种蟑螂，你说要全面移除它，越快速越有效越好，那大家都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啊，然后普天同庆、奔相走告那种程度。
太多成语了。
对，但是如果啊，今天你换成台湾黑熊好了， 我们假设台湾黑熊今天多到上街成群结伴杀人的这样子，就多到那种程度。假设啦，一个平行时空，不要到杀人，不然大家可能还是会怕的。就结伴上街翻垃圾桶啊，这样就已经到跟人很接近了。然后台湾政府如果只是说，哎，要一部分的去驱赶他们，光是驱赶哦，都会有很多人反弹说不要这样子。其实动物的光环啊，真的有明星光环之后，其实这些移除啊，或者他们遇到什么情况的改变啊，你要去动他们其实都很难，或者是理性客观讨论他们也很难。
对，尤其像他顶着明星光环，然后如果我们只看新闻的一部分，然后也被这个明星光环影响到，没有去理解不同角度这个事件的全貌的话，你看到别人去移除无尾熊，那他还不被全世界挞伐到死为止。
对对对，话说试想你就是半夜看到我那个，因为我看到了有人在讲那个，就是北极熊濒危的主要原因不是全球暖化，而是猎杀这样的那件事情，然后我自己就在自己各版发牢骚。你是不是先看到我发牢骚？
我其实我是先看你发牢骚，可是我是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礼拜四，我是在今天礼拜四早上我上课的时候，我本来要准备下午的 meeting， 然后我看到。都是你害的，我看你那篇文章，然后我就往下一滑，下面就是那个你发牢骚抱怨的那个原本的那个讨论串，然后我就、
哦、你就看到
这个灵感就起来，还有不能准备 meeting， 然后我在那边打那篇文章，
这边不写不行。那、啊、你后来 meeting 有报成功吗？
有 还行吧，
还好没有害到你，不然我要帮你分摊 meeting 的那个压力，帮忙写。不过话说回来，很明显北极熊这是暖化议题的明星嘛，然后大象跟犀牛也是，就是市场你知道什么明星吗？大象和犀牛他们的牙齿跟脚
哦，
盗猎，对对对对，盗猎议题，好有默契，好自己都可以联想到。不过无尾熊到底是什么议题的明星啊，其实我当时想不通，但是我后来其实多想了一下，搞不好有很多明星物种它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形象，那样也算是明星。就是像澳洲可能就是袋鼠跟无尾熊嘛，那台湾就是台湾黑熊，
美国可是白头海雕，
对对对对，它不一定真的濒危，它可能真的濒危，但是并不是代表某个议题，它其实代表一个国家也可以。而且这种明星是全方位的，像你在台湾只要跟保育相关的作品啊或主题啊，尤其是你看很多小动画电影啊或画作海报之类的，只要以台湾作为主题放了很多只动物在里面，那里面不放一只台湾黑熊站在后面，其实你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的感觉，好像怪怪的。这代表我们也被这个明星的光环 洗得很严重，就是我们如果这个东西动物抽掉了某些明星物种，我们有时候还真的认不出这是台湾，是在画台湾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有点像双面刃啊。对，就是好用的时候当然好用，可是当这个东西它变成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处理它却又会变得绑手绑脚的。好啦，那其实一开始呢，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是相当气愤啊，就想说怎么又一个就是政府然后这个不管动物福利还去动这个明星物种，动这个保育类的这种感觉啦。但没想到呢，这个资料查下去就发现，哇，整个越查整个故事变得越立体之后，就发现这个超级复杂，然后也不是我们一开始看到那个样子。 对，所以不得不说，就还是要提做这个节目的好处，其实就是对我而言，就是平常如果是我没有要做这个节目的话，那我一定就是看过那个新闻我就开骂什么的，尤其看那个影片真的会想说oh my god 的这样子。可是为了做这个节目就得要查很多很多的资料，然后就发现说这个故事的整体全貌居然不是那个样子，后面还有很多东西，就真的是很难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子。对，那也把这些中间我们获得的来分享给大家啦，让大家不要只看到一个角度然后就开始看到黑影就开枪这样子。
对对对，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啦。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对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栏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来跟我们说。 另外我们的 Podcast 有脸书粉专的，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我会在上面分享我们节目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以及我个人对于生态圈发生的事情的一些我个人的看法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都是比较特别的观点，然后也是比较少人说到的啦，所以欢迎大家来追踪。那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的话，可以到 Archipass 或是脸书粉专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今天这个样子，我们下次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